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如我力，离障本来护着能清净，其心如果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出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就能继续宣讲显微经。显微经呢，前面讲了十三品的内容，今天呢，从十四品开始讲。具陀生死品第十四。那么在这个观当中呢，具陀就是释迦佛在因地修菩萨行的时候呢，就说是显现的一种这个宇宙的形象。那么就是菩萨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是专门以唐僧的身份度化有情，所以说呢显现成这个宇宙的身份。但是有些地方讲的话是这个业通过这样的业来堕落的。那么当然，如果是通过业来堕落的话，那么应该是在这个最初修道、最初修菩萨行的时候呢，那么有可能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堕落到这个唐僧。为什么呢？因为在《百叶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那么就是说菩萨的身体虽然堕落了，但是呢心没有堕落，他的心呢还是立有情心，也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因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确是这个显现了一种幻变啊，为了在这个以旁生的身份度化有情，显现一种幻变。有些方面呢，也许就是真实的通过业来堕落的。但是呢，虽然通过业来堕落的，相对当中因为很长时间休息这样的善法的缘故就是说相对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啊、善心、利有情心呢，没有完全的消失。所以说在旁生的身份上面还是可以利有情。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种问题呢？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业不可思议的。那我们是说，你一直修习这样菩萨道，所以一直修习菩萨道，一直修习善法，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常规来看的时候呢，肯定不会堕落，而且呢，就是说是越修它这样一种这个功德越增盛绝对是可以远离恶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业力不可思议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总的方面前面的分析，但是在分别方面，那么会不会真实的堕落呢？从某些地方讲的话是有可能堕落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具陀把自己身上的这个皮毛给这个猎人做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娄月子其舍学山中。那么这个娄月子呢，就前面讲王舍城。那么这个其舍学呢其舍学山呢，实际上就平时讲灵鹫山灵鹫山呢，梵文呢其舍学山。那么有的是叫这个灵鹫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鹫头就是阴山有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秃鹫在里面这个安住，因为在王舍城的一个北方嘛，东北方有一个大石头林，所以说很多秃鹫呢经常在这个吃尸体，然后呢就吃完之后就在这个山当中就是说进行这个栖息。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知道在灵鹫山的一个山峰非常像这个鹫头就是在这个照片当中也是看到很像这个老鹰的头，所以从这方面呢称之为这个鹫头山或者叫灵鹫山。那么这个灵鹫山呢也就在王舍城的附近当年这个当年这个平头梭罗王被这个他的儿子是关在这个囚禁在这个城堡当中的时候，可以从他的窗户可以从他窗户口看得到灵鹫山可以看得到灵鹫山，那就是佛陀在灵鹫山，现在安住灵鹫山在说法等等，从一些这个从一些这样一种记载当中也可以看得到。还有呢，就是说是在现在印度的一些这个照片当中看得到，就是说是以前就是囚禁平头梭罗王的这个房子这个地基还有，然后呢从那个地基往那边看的话就能看得到灵鹫山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灵鹫山呢以及这样一种这个王舍城非常近。当时世尊身患疯病，夜王奇遇，配制了药书，用32种药物混合而成，让佛每天服用32两。当时的佛陀呢视现了这个疯病视现了这样疯病，身上有一点疯疾。那么佛陀呢就是说是实际上是金刚身呢，大家都知道是金刚身，而且呢每次修菩萨道象征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业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全部消尽了。而且呢就是说是佛陀的这个身体不按照实际情况来讲也不会有四大不调生病的情况，但是呢就是说为了调化有情为了让其他有些根浅的众生呢产生一个佛和我们一样的一种感觉。虽然大家都知道佛陀是变质已经超越了整个的这个生死， 但是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根基浅的人练浅呢，视线行住坐卧啊，视线这样一种这个身老啊病啊，视线这个涅槃，像这样的话众生啊缘这样一种就可以产生一种清净相啊，就佛陀呢实际上和我们一样，佛陀的能够修行成道，我们也可以修行成道，有这样一种必要性。还有一种必要性呢，就是说是这个给众生啊能够这个培植福德，比如说此处的这个医王他给佛配药，或者就是说很多其他的施主给佛供药等等的，实际上都可以种下不可思议的这个殊胜的福德。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摩诃金刚》里知道了，实际上呢佛陀是金刚身呢，完全不可能有病的。所以当时阿难尊者去化缘化如来的时候，我们的居士也是显现上面呵斥了他啊，就阿难你不要再说了，佛陀是这个金刚身，怎么可能生病呢？以这样一种这个话传出去，别人会生邪见。反正呢就是说是从思想的角度来讲，或者从这个视线的角度来讲都可以理解。那只是呢佛陀为了利有情缘故呢，也是视线生一种生病。以往奇遇的有些地方翻译成奇婆，那么就是说奇婆医生或者医王。那么这个奇婆呢，他也算是毗婆娑罗王一个儿子吧。因为当时呢有一个女人叫赖女，她是从这个赖氏当中出生的嘛。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毗婆娑罗王和这个赖女结合之后啊，就生下了这个奇婆，那就奇遇。最后呢跟了一个医师学医之后，就成了一个医王。他呢给佛陀配置了药书，然后用了32种药物汇合而成，让佛每天服用32两。那时毗婆达多对佛常怀嫉妒之心，自高自大，奢望与佛平起平坐。那么那个时候呢，毗婆达多对佛是常怀嫉妒。那么从这个很久以来呢，从这个本师在这个本师的因地修行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给他做障碍也好，做委员，或者说给他布施持戒安忍做立正上缘呢，也就是毗婆达多的这个前身啊，也就是毗婆达多前身。那么这个呢有些说法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也是一起发个愿的，毗婆达多要做立正上缘，要成就佛陀的六度，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那么在这个其他经典当中，在法华经等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叫毗婆达多啊，实际上也是这个他的本地呢是一个就是说他的本地啊实际上是一个身位的菩萨啊，他一个菩萨。然后呢显现上面呢是就是说经常和佛作对，后面呢在法华会上也是对佛受记成佛的，有这样一种记载。所以说从这个两个方面可以观察，一个方面呢毗婆达多他也解释一个菩萨的化身，还有呢实际上从显现的层面来讲啊，就是说显现层面来讲的话，就在佛出世的时候经常和佛作对，经常对佛生嫉妒心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视线。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完全对佛成了一种障碍呢，实际上也不完全对佛成了一种障碍。就说是这个两个圣者这样视线呢有必要性度化有情的必要，或就是说呢通过毗婆达多这样方式出现了很多情况，然后佛陀呢在当中做调伏比如说毗婆达多破和身，破和身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这样严重的这个障碍，然后呢以这个因缘佛陀想了很多妙法，说了很多道理，众生也因此有的悟道理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呢也是这个存在的。这样必要性也是存在，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伟人啊，或者世界上一个大善人，总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给他作对，然后能够显出他的这个伟大在格萨王时代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名字啊，超虫啊，对，在格萨王时代也是一个超虫，老是从格萨王小时候就开始和格萨王作对，然后就是后面成大王之后也是作对，但是呢格萨王很多事业都是因为超虫惹祸之后，然后呢就做了很多调化众生的事业，又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太平淡的话，有的时候没办法显出这些伟大，或就是说没办法展开这些弘法利生的等等的事业。所以毗婆达多呢在这个当中呢和佛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那么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是完全是从他的视线上面讲的，从视线上面讲的话就是说是对佛陀呢常怀嫉妒心，自高自大，非常希望和佛平起平坐，甚至于在毗婆娑罗去世之后呢，或者在毗婆娑罗去之前呢，就教示我这个阿者是就是你把你的父亲怎么样关起来或者杀死之后你可以当新王，然后呢就是说是你再想办法把佛杀死，我就当新佛，新王新佛何等快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他一直想和佛平起平坐的。他听说世尊服用了药书，心生贪慕，想与佛一样服用， 便令七弟啊给他配制该药，于是七弟又给他配制出来，并告诉他每天服用四两。提婆达多问佛服用几两，七弟回答说每天三十二两。提婆达多便说我也要日服三十二两。那么就听说呢佛陀在服用这样一种三十二种药配成了一种药书啊，这些当中呢就是很不舒服，很贪慕，也想和佛一样呢就服用这样一种这个药书，然后呢也让这个七佛医师啊给他配药，然后七佛呢也给他配制出来之后告诉他只能够每天吃四两药。他就问了佛吃几两呢，他就说佛陀每天吃三十二两药，他就说我要和佛一样，我要吃三十二两，那么我吃四两，佛吃三十二两，这样传出去一下子显出我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啊，然后或者这些福德啊根本远不如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要想和佛同居，所以缘故啊，他就说我也要服三十二两药。提婆答道，如来的身体和你不一样，你如果服用你如果服多了肯定会增加病患。那么就是说其余他这个医王，他这个医生他就知道如来的身体啊和你的这个身体呢是不相同的，佛陀服三十二两药可以消化，但是你服用三十二两药不但不会对病有好处，而且呢还会增加病患，会非常痛苦的，要这样劝告劝告他。提婆达多说我如果服用三十二两自己足以消化，我的身体和佛身有什么差别呢？只管给我服用就是了。提婆达多说呢我也可以服用三十二两可以消化的，实际上我的身体和佛的身体没什么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只要给我服用就可以了。然后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显现上面呢提婆达多算是一种具有业惑而且嫉妒心等等很强很重的这个凡夫呢，佛陀是三界导师这个方面完全不相同。但从某些地方讲的时候呢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佛陀三十二妙相，提婆达多呢三十相他就说在这个妙相上面他也是特别庄严的一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提婆达多可能很非常的狡诈这是什么就是说三角眼或者就是说现在猴山根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传记当中看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三十二妙相，然后就是提婆达多三十相他就是说特别庄严的一个，而且呢佛陀的身高丈六听说就佛陀是丈六金身呢，像这样的话提婆达多也是稍微差一点一丈五尺六寸五尺四寸的对不对，好像一丈五尺四寸，就是说五尺四寸五尺六寸反正差不多这么多的，反正佛陀一丈六的他就是一丈五多就像这样的话他就所以说有资格还有资本呢，就是说我的身体和佛身有什么差别呢，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有相就是说是也有这个相似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他只有他才可以说有这个破和合身的资格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他有能力他有这个能力其他人没这个能力，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虽然就显现上业惑很重，但是他的这些福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相他的身高等等他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功底的，所以他就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和佛没什么差别，只要给我吃就可以了。他于是效仿佛也天天服三十二两，要在体内留住于众经脉中，因身力微弱不能够消化，以致全身肢体关节极其痛苦，呻吟呼唤烦乱不已。他坚持服用了三十二两药，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身体没办法承受这个药在体内开始流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身体太微弱了，没办法承受没办法消化，所以说全身的肢体关节非常痛苦非常疼痛，他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呻吟呼唤烦乱不已，非常痛苦的。世尊怜悯他，于是从远方伸过手给他摩顶，顿时药力消散痛苦浅出。那么佛陀呢有辨智的智慧，有这样一种最圆满的听眼通，所以说呢看到他这么痛苦就从远方视遍让神遍把手伸过来给他摸顶给他加持，一下子呢就把他这个药力消散了，然后药力消散了痛苦就浅出了。所以说佛陀曾经也是这样讲过的，他已经完全证悟了平等。罗诃罗呢在旁边呢，他的这个儿子在旁边的话就是说用檀香给他涂抹提婆达多在右边用斧头砍他的手，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是平等的，没有说是对于罗诃罗更加亲近对于提婆达多更加的这样一种这个疏远的心完全不存在，完全没有。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知道，提婆达多虽然现在和佛作对佛陀还是没有对他舍弃这个怜悯之心，虽然在大众当中呵斥他也是为了巧化他，呵斥他也是悲悯他，所以说从来就没有通过一种这样一种就和凡夫人一样一种作意这样心，然后呢去这个对待这样有情的，那哪怕是对于提婆达多也是这样的给他加持前面他的痛苦。 病愈之后，毗婆达多一看之下认出是佛手，于是说悉达多，别的法术世人都不屑一用，不过也能看出他还曾学过一种医术。那么就病好之后呢，毗婆达多一看呢，这个是佛手，佛在给他加持，他就说是不但没有一种感恩戴德心啊，反而呢就说是这个出一些这个讥讽的语言。他就悉达多呢，实际上佛陀出家之前的名字啊，悉达多。他就说是这个别的法术呢，别人都不用，世界上的人都根本就不屑一顾的。但是呢，从这一点看起来，还是学过一点医术的能够就是说是给别人治点病就这样说这个话。但是阿难听到这句话，心中十分怅恨。那么阿难呢，实际上是这个提婆达多亲弟弟他们就是一个父亲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兄弟，提婆达多是哥哥，阿难真正的是这个弟弟。那么就是提婆达多、阿难和佛之间呢，应该是堂兄弟应该是堂兄弟的关系。像这样的话，阿难就是听到这个话之后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怅恨不舒服，惭愧对佛说：“提婆达多真不知恩惠，世尊如此慈爱为他消除病患，他却口吐如此不善之语。”他到底怀着什么样的鬼胎才产生如此恶心，对世尊嫉妒不休呢？那么很多时候阿难尊者都因为有这个哥哥非常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苦恼，有的显现方面是很苦恼，有这样一种哥哥经常和佛作对，而且呢经常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也是很不舒服，他就常规对佛讲。那么提婆达多呢是一个随时报恩的人，那么佛陀对他这么慈爱，给他加持就给他消除病患，但是他还是口中说了这个不善之语，他到底有什么样一种想法对佛产生这样的恶心，对世尊嫉妒不休呢？到底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在这个粉丝传当中也是最初的时候不是从前面我们讲互相商定之后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是一对这个一只共鸣鸟嘛一只共鸣鸟，所以说共鸣鸟两个心思呢用一个身体两个双手鸟，像这样的话就其中一个是佛陀的前世，一个是提婆达多的前世，那么一个睡觉的时候一个就醒着。有一次呢就提婆达多这个前世睡着了，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甘露果飘过来，然后佛前世呢就本来想把它唤醒的，但是说实际上吃的都一样，反正都是就一个身体嘛，吃的时候都会得营养，然后他就自己吃了，吃了之后呢这个后面那个鸟醒来了就闻到这个打饱嗝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味道真的香啊，怎么回事呢？然后就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吃了甘露果了，像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后面呢他就是非常不高兴就吃这么好东西竟然不叫我后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后面在这个释迦佛的前世，这个鸟睡着的时候，那个头睡着的时候拿了一个毒果，看那个毒果他就把这个毒果吃下去了把这个有毒果吃下去，后面两个都死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发愿了，他就是是不是要做这样一种这个伤害就从那个方面开始的，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从这个时候结愿的。那么在这个今生当中呢，在佛陀示现摄像成道的时候呢，最先结愿是在应该是在佛十二岁的时候。佛十二岁的时候呢，和很多这样一种很多王子在花园玩耍的时候，当时天上飞过来一群大雁，提婆达多用弓箭把一支箭射下来了。射下之后没死，然后落在了王子的花园当中，王子呢就把他救活了，然后给他止血。那么就是说提婆达多想要向佛索要这个大愿，佛不给。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这一次当中显现上面开始写愿的，这有些记者当中也是这样讲。所以说这个阿难尊者问到底为什么一直对佛这样嫉妒不休的原因，多生累世的因缘呢？佛告诉阿难，提婆达多不但现今怀着不善之心想伤害我，而且在过去世时也经常生恶心杀害我。佛陀说呢，不但在今生当中通过不善的心想伤害我，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他唆使阿舍释放罪相，然后呢在推三亚佛这方面呢都是他做的事情，所以说呢对佛就怀着不善心，那么在过去的时候也经常生恶心来杀害我的。那么当然过去的话就是说杀害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那么在今生当中的佛已经成就了金刚身，但就算这样的话还是后面就是说是这个佛的这个一个指头脚趾呢还是被这个打碎的，这个就碎石呢击出了血，那他也是造了这个出佛身血的这个无间罪的。阿难对佛说，不知过去他伤害你的事情其中因缘是怎样的呢？佛说，好好听着，我给你讲一讲。他就把很多事件当中的挑一件一个例子呢给阿难尊者讲了。阿难说，是的师尊，我用心聆听。佛告诉阿难说，久远的不可计数阿僧祇劫之前，此阎浮提有一座名叫波罗奈的大城， 当时的国王名为范伯达，他为人凶暴，有慈爱，仁义无度，贪恋玩乐，经常心怀邪恶，好做伤害之事。就说在这很久之前的话，因为提坦丹部族当中的一个大臣叫波罗奈，国王叫范伯达，非常的这个对人呢没有慈悲心的，而且呢就是荒谬无度，贪恋玩乐的，经常心怀这个邪恶，非常喜欢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有一次他突然在梦中看见一头金毛野兽，毛尖放出金色光明，将四周也照得金光灿烂。醒来后心想，我梦见了奇兽，世上也必定会有，应当令猎人去求取他的毛皮。这样想过之后，他就召集众猎人，告诉他们说，我梦见一头野兽，浑身长满金毛，毛尖发出奇妙明亮的金光，我想如今国内一定有此物，希望你们广泛的进行搜捕，如果能得到他的毛皮，必有重赏，令你们的子孙期待也享用不尽。如果不用心猎捕得不到的话，就把你们的亲属全部诛灭。有时这个大王在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了一头金毛的野兽，那么就是说，一方面它的这个毛呢是金色的，还有呢它的毛尖呢也是放出金色的光明，把四周都照金光灿烂。他醒来之后呢，就对这种这个野兽的毛皮啊产生了一个贪恋心。他就说呢，就既然梦到了这个野兽呢，是世界上肯定是存在，肯定是有的，所以应该让这个猎人去求取他的毛皮，甚至这样一种贪心。然后呢，就召集猎人下了死命令啊，梦见一头野兽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希望你们在国内呢去寻找啊，如果得到了供养上来的话，就是重赏让你们的子孙期待的都不用操作，享用不尽的。那如果不用心的猎捕得不到，那么就把你们的亲属全部诛灭。就这样的话，给这些猎人下了这样一种命令，让他们去寻找。这些猎人得到王令之后，忧愁烦闷，无计可施，于是聚会到一起，共议此事。国王所梦到的野兽，平生从未见过，应该到哪里去找寻找呢？如果找不到，王法又不可触犯，我们这些人就绝无活路了。这样议论后，更加烦恼。然后这些猎人呢，就得到王命之后呢，王命呢是不可以违背，而且这个国王也是个暴君，如果就是说当时都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说一句话，说一句反抗的话，都可能都要被砍头。所以说他们就说是没有办法下来商量。他就说这样一种野兽谁见过呢？都没听说过。但是呢，国王梦到了，就一定认准这个野兽肯定有。那么实际上是没地方找的，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王法不可触犯，所以好像是已经走到绝路上了。又有人说，山野之中还有很多的毒虫、猛兽，如果深入里面去寻找，肯定不能够得到，一个接一个的丧命，困死在林野而已。不如姑且私下里招募一个人，让他去寻找。其中有一个人出主意啊，在山野当中有很多这样一种毒蛇猛兽，如果就是说深入里面的话，就说是不但得不到这样一种野兽啊，而且一个一个都要丧命，都困死在林野当中。与其呢所有的人很多人一起死啊，不如呢就找一个人去啊，就是说是招募一个人去，那么如果找得到了也就是就是福报了，如果找不到了也是一个人死亡而已，就想了这样一种办法。众人都说好，于是挑选一人劝他说，你可以全力以赴的远行寻找，如果成功而还，我们就将各自的财物合起来重赏你，如果在山野中遇害不归，我们也将这些财物送给你的妻子儿女。那么就说是这个大家同意了这样的计划了，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挑选了一个人给他劝告劝他说呢，你可以全力以赴去寻找，如果成功了不但让你这一份财物啊，就是我们会你自己会得到，而且呢我们各自的财物全部合起来都给你了。那么如果假如说你在山野当中遇害不归呢，我们也会送财物给你的妻子儿女就不需要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给他这样一种劝说。这个人听完之后心想，为了这么多人，我理应舍弃自己的生命，打定主意就答应下来去找。这个人听完之后呢比较仗义的一个人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想到没有后顾之忧了像这样的话如果即便是死亡了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妻子儿女啊及家小也是有照顾就担心他们的生活，那么如果找到了呢就是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财物，况且呢就是为了这么多人的性命啊， 啊，首先自己一个人的性命呢也是值得的，就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属于善心的，那么从社会上来讲的话是属于有义气的人的。法庭主义之后呢就答应下来去寻找，于是置办各种路上用品冒险而去。他这样想好之后呢，就置办了干粮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饮水啊，路上的用品，然后就开始冒险而去了。走了很长时间，也是身体疲弱，气力衰竭。当时正是酷暑天气，到了热沙路上，嘴唇干裂，又渴又累，闷热欲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根本没有个目的啊，就是说国王说是哪个方向，中方、南方、西方、北方，到底哪个方向，指个方向也好找啊。那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方向，就是说在国家当中，这个国家我们说是再小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找的，所以说呢，毕竟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方向，而且前面还说是个大国，大国的话它就是它的这样一种环境就更难了，所以说没办法找。他走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没有找到野兽，而且呢身体啊已经疲弱了，体力衰竭了，那么就是说又当时也是这个酷暑啊，就到了热沙路上，嘴唇干裂，非常渴。闷热欲死的状态，他心中酸苦绝望，悲伤无力的哀悯道：“有谁能慈悲怜悯我，救我一命啊？”当时山野中有一头名为巨驼的野兽，金色皮毛，毛尖放光啊，这个正是这个国王做梦梦到的，梦到了这头野兽。嗯，他这个梦很准啊，就是说是这样，像这样的话，确确实实呢，有这头野兽，在其他一些信仰的，比如说九色鹿经当中也是讲，比如说在小时候看九色鹿经，实际上这个九色鹿也是浮屠前世的一种化现，他也是当时一个王后呢是谁梦到了这个九色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给他说的梦很准，肯定有这个野兽，让他去找，也发生了个事情，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福德吧，一种因缘，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野兽的确存在的。那么这个人啊，就是开始这个非常悲伤的哀鸣的时候，有谁能够慈悲救我，救我一命的时候呢？这个在山中修行的这个野兽，这个菩萨化身听到了啊，他就说是这个下来救他。他远远的听到了这个人的话，非常怜悯他，于是跳入冷泉，来到他所在之处，用身体怀抱。那么就听到声音之后呢，首先跳到这个冰冷的泉水当中啊，把这个身上的这个毛打湿。然后到了他的所在之处，用身体怀抱，因为他这个正处在这个酷暑的天气，非常的热，闷热欲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给他降温啊，这个给他降温了，像在带他稍微恢复体力，就把他带到水边为他洗浴，又拾了些瓜果给他吃。当他的这样一种就是说体力稍微恢复的时候，你把他带到泉水边啊，让他这个洗浴，让他喝水，然后呢又就是说捡了一些瓜果啊给他充饥。这人身体恢复之后，心中暗想，看来这头毛色光明的奇兽就是我大王所需要的，然后我垂死之际全靠他救我一命，感念他的恩德尚未加以报答怎么人生恶心来杀害他呢？可如果不将他捕获，那些猎人及其宗族亲友就要被诛灭了。想到这儿，不甚悲伤。这个人身体恢复之后呢，他神智也恢复了。他就是看到这头野兽啊，就是大王梦中梦到的，大王需要这个得到毛皮的这个野兽。那么我这次来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就是捕获他。但是呢，就是说他出现的时候是在我垂死的时候，如果没有他救我一命，那我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他是这个有救命之恩的，感念他的恩德还没有报答，怎么可以生恶心把他加害呢？这个是完全不能做的啊！但是如果不他捕获的话，其他猎人还有其他宗族亲友全部要被诛灭啊！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非常悲伤的。所以说从这个方看起来，这个人还是一方面前面讲他是有义气的人呢，一方面讲的话还是知恩报恩的人啊，他是属于一种。这个品行比较高尚的人呢，所以想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悲伤进退两难的这样一种境界。巨头问道为什么不高兴呢？他垂泪诉说了所怀心事。巨头听完之后说，不用为此事犯愁，我的皮毛容易得到，想我过去世中虽曾无数次失去身体，但从来没有为了积福德舍弃寿命，如今能够用此身毛皮救那么多人的性命，我心中满怀欢喜，就好像有了很大收获似的。不过只可剥取我的皮，不要害我性命，我已决定把皮付之给你了，绝对没有悔恨之意。那么 后据说听完了他陈述之后呢，哦，就据说首先看到他为什么这么悲伤啊？道理来说，按理来说的话，就是说他从这个死亡的边缘被救活，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呢，就是说是不但没高兴，而且更加悲伤的原因，他就问了，到底什么原因不高兴呢？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完了，把他心事讲完了。据说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很好办的一个事情，对猎人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难办。但是对他自己来讲的话，因为他是修菩萨道的人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舍弃自己为了众生，他就是这个生生世世当中都是这样发愿，生生世世当中都要这样修行的，所以对他来讲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他就说我的毛皮非常容易得到的，啊，他就说像我过去世当中呢，以无数次失去身体的，但是呢，没有为了因为积累福德舍弃这个寿命。都是被迫的舍弃生命，不情愿的舍弃这个生命等等。那么现在能够用这样一种毛皮救这么多人的性命啊，心中非常高兴啊，就好像就得到了自己得到很大收获一样啊。第一也是菩萨的注意啊，不但没有想到我对他们恩德很大，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而且就是说我得到了收获啊，这个也是相续《金刚论》当中的时候菩萨的一种注意。菩萨一种注意呢，就是说是不啊，他就不会认为啊，就是我对别人有恩。他就说啊，他菩萨会想别人对我有恩啊，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对方呢我做了大福德，我有收获，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菩萨的一种殊胜的这个作意了。不过呢可以剥去我的皮，不要伤害性命，现在呢你决定把皮薄呢已经布施给你了，没有很容易。于是猎人就慢慢的剥下了他的毛皮，据说自己则留下誓愿说，如今我将皮毛布施给此人，拯救了众多猎人所珍爱的生命，愿将此功德普施一切众生，以成就无上正真佛道，普度一切感受生死痛苦的众生，将其安置在涅槃永乐之处。立下此愿之后，三千大千世界震动六次，诸天所居的宫殿动摇不宁。然后呢，这个猎人呢，就是这个虽然也不情愿了，但是还是慢慢的剥下他的毛皮了。啊，就说是这个一方面也是想到这个亡命难违啊，还有很多猎人的这个生命，还有呢就是说是菩萨，就是说这个野兽呢他也是很愿意，再加上呢他也是说不要伤害我的性命，不要伤害我的性命，似乎好像是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菩萨好像对自己的性命怎么样，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想的时候，他也是在为猎人着想。那么如果说让猎人把他杀死了，让猎人肯定不干了，他就是说内心当中这个更加会受到谴责。但是他听说菩萨说哦，不要伤他的性命，你把我的皮毛剥走，不要伤我的性命，好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更能够让这个猎人呢、啊，他比较一种心安理得的啊。当然就完全心安理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毕竟他还是能够下得了手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样一种菩萨，他这个在做事情的时候，方方面面都是在为对方考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剥下他的毛皮了。那么在去头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立下的这个誓愿呢，现在呢，我把这个毛皮布施给此人啊，拯救了很多猎人的性命。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说普施一切众生啊，愿这个功德呢啊，愿这个功德助一切众生啊，能够成就这个无上的正真佛道，普度一切感受生死痛苦的众生，把众生安置在涅槃永乐之处。就这样的话，内心当中发下了一个很坚定、很清净的大愿。那么通过这种愿力的感召啊，三千大千世界的六种震动，然后诸天所居的宫殿也动摇不宁了。天人们感到十分惊愕，寻找原因，结果看见菩萨剥皮而行布施，于是立即从天而降，来到菩萨所在处，散花供养，泪如雨下。那么就是说这些天人的宫殿摇晃之后，他们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无缘无故这个宫殿会动起来呢？通过自己的天眼天耳去观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菩萨呢，正在这个为了救猎人，把自己的毛皮剥下来以做布施了。这个的确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种这个善行啊。平时我们说惊天动地，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原因。那么然后呢，这些呢就从这个天而降，来到了这个菩萨所在处，散发供养，然后也被菩萨的这样一种善行感动啊，泪如雨下。皮剥掉后，具陀赤裸肉身，血流不止，使人不忍不睹。这时又来了八万鹰蚁等虫子聚集在身上一起咬食。那么在这个皮剥掉之后呢，那么这个巨头野兽啊，它就变成一个赤身的赤裸的肉身，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鲜血还是不停的流，使人不忍啊在这个看它的身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有这个皮剥掉之后流很多血嘛，所以这个血腥味啊，这个血腥的味道又引来了很多这样一种苍蝇啊，还有很多蚂蚁啊，这些虫子八万只啊 八万只是多少呢？不是八只，八十只，八千只，相当于八万只，实际上已经把整个身体估计都已经全部都已经爬满了。所以说在他身上当中呢，一起的咬死他。当时他想回到洞中，又唯恐伤害到这些阴影，就一直强忍疼痛，身不动摇。自称李英啊，李英以身不死，死在其中。当时呢，就说是因为在这个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外面嘛，在外面呢，这个阳光一晒，然后呢，就是说非常的难忍痛苦，他就想回到洞中，洞中阴凉嘛，他就想回到洞中去休息。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身上爬满了这个八万只这样一种虫子了，所以说呢，害怕啊一动啊一走一动，或就是说到洞中一落下来，就会伤害其他的众生。他就说是不忍心伤害这个其他的众生，就一直强忍痛苦，根本不动摇，不动摇一下，就这样子。所以说他就想了，应该以身不死，最后呢就从这个原因呢就在这儿舍命了，那就是这样的。那些因以由于吃了菩萨生肉，死后都得以转生天界。那么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呢，把自己身体的这个血肉啊布施给这样一种这个阴蚁等八万只虫子。那么这些阴蚁吃了菩萨的生肉之后呢，死后转生天界了。那么死后转生天界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地方是讲是因为吃了菩萨生肉的缘故啊，这方面因果很微细啊，这个不好去真的去思维。有些地方呢，就似乎是这个菩萨相对当中呢，就有这样一种善心，有这样善心，所以说呢，菩萨的这样一种善心啊，这个引发的这样布施，这些享用生肉的众生，享用了生肉之后呢，也受到善心的感染，通过这个善心，然后呢升天，或者就是说呢，这样一种引蚁啊，这样引蚁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吃到菩萨的生肉之后呢，也能够有些地方讲的话，它也能够对菩萨产生一种信心。因为他是通过菩萨的生肉得到一些满足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升起的信心而这个升天的，转到天界当中的啊，我们就是说从其他的有些这个书籍当中啊，他有这样的分析，但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吃了菩萨生肉，那就是一种一个因吧，直接的从表象上的原因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得到菩萨的加持，或就是说对菩萨产生欢喜心，对菩萨产生信心，通过这样的欢喜心，通过信心啊，死了之后往生天界。就好像我们现在学心性修习大德说的是，一个女人对一个菩萨产生了强烈的贪心，在这个贪心的状态当中死去，然后呢转成天地。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也是对菩萨一种欢喜啊，对菩萨一种欢喜，那就是对菩萨一种欢喜心啊，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利益的啊，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那此处呢，我们会大概分析一下，也许就是这样的原因。那位猎人担着毛皮回到都城，奉献给国王。国王见后十分欢喜，感觉是前所未有奇物，欣赏他的细软，便经常铺作卧具，心中这才满足快乐。然后这个猎人呢，把他毛皮赶回了这个当回的都城了，然后把他供养给国王。国王一看呢，正是梦中的这样一个野兽的毛皮，所以说非常欢喜，感觉那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这个很就特别特殊的这样一种这个珍宝，所以说呢，欣赏它的柔软呢，经常把它铺作卧具，每天躺在身上啊，每天躺在它的上面啊，就是说坐在它上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一种满足，就觉得一种快乐，一种快乐。阿难想知道当时具足起说是什么呢？就是如今的我，那个梵摩达王就是如今的提婆达多。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一方面是我们分析这个公案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毛皮确实细软，所以说呢，它在上面很快乐。但是从一个更深层次的一种因果的观察的时候呢，他又深层次当中都想要把对方制服，或者说是怎么样把它就是说是这个使用。所以说在这个深层次的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他现在把这个对方吧，也确实有些作用，但在这个观当中倒不很明显啊，就是说敌我双方不明显。但是呢，他毕竟是有这种因缘的，所以说当他把这个得到毛皮之后，坐在上面使用它，他就一种胜利感。还是就是一种满足感，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讲心中这才满足快乐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讲的，当时这个国王呢，就是在当今如今的提婆达多，诸八万虫子就是我刚成佛初证法轮之际天上得到的八万天子。那么就是说是至于这个八万只虫子呢，当时吃了这个血肉之后啊，那么就是说是也是和他接下来姻缘，当他这个佛陀最初成佛初证法轮的时候， 在这个五比丘啊，就是说得到了这个阿罗汉果，当时呢也有这个八万千人一起听法，得到了这个见道，得到见道之后返回天界，所以说呢，当时最初得到了八万千子，也就是啊这个八万子成子。至于就是说死后多于转生天界，一直在天界待着吗？还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两个意思了。前面呢是因为吃了菩萨的身肉，死后转生天界，不一定就是下面的这个八万千子，他一直待在天界。啊，一直到菩萨修行成佛之后再下来，倒不一定是这样的。他就当时他是吃了菩萨的血肉之后呢，他升天了。中间的这些因缘就没有描述了，至于他们的天赋享尽之后或者怎么样转生的，这个没有讲啊，这个没有这样提，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猎人呢也没有交代了，那这个是佛陀没有交代这个猎人后面会怎么样，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安乐，对吧？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大乱从此得到安乐，像这他也能够得到安乐。这个提婆达多在前世时就曾经伤害过我，乃至于今日呢没有善心，日夜想着进行伤害。贤者阿难以及众位与会者听闻佛语，怅然伤感，各自激励请求法药，有证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的，有种下彼此佛因缘的，有发无上佛道之心的，有助于不退转地的，无不欢喜恭敬顶戴奉行。佛陀就是说呢，这个提婆达多以前呢就曾经多次伤害我，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还对我还是没有生心，后面呢也是因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死了之后呢堕到了这个无间地狱当中，就堕地狱啊，又到无间罪堕地狱当中受了这个痛苦。在那个时候呢，显现上面呢就是讲的共同中的讲法，堕地狱之后呢就是被地狱的火烧身的时候对佛陀产生了信心，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从现在我从骨髓里面归佛，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皈依佛，所以说佛陀受记他以后会变成一个独觉，会成为一个独觉这样的。但从这样更深层次的这个教义上面观察的时候，到地狱当中就非常快乐根本没有受思考痛苦的，这样记载也是有的，因为他本来是菩萨的真正嘛，所以说呢在地狱当中呢也是犹如比丘入三禅的快乐一般，没有受到痛苦。那么就当时阿难和这个与会者听闻佛语之后呢很伤感对于这样一种轮回对这样事情呢很伤感，然后呢就这些当中激发起了真实的道心，所以说呢激励请求法药，有从一果到四果，那至于就种下彼此佛的因缘，发无上道心的，所以不传递的都很多很多，所以说这些众生听了之后无欢喜恭敬顶戴奉行。今天讲了这个意思。